34章18节，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延迟，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和西缅，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阿们。
好，非常感谢春霞姊妹。我们今天从这个读创世纪第34章18至31节可以看出，当时当地是一个道德败坏和拜偶像盛行的环境。雅各的女儿迪拿被当地的族长儿子示剑玷污了。从圣经来看，这个示剑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的，还要求自己的父亲要娶迪拿为亲 为妻子。示剑的父亲哈莫就向雅各提议他的儿子与迪拿结婚，从他的出发点呢，是对雅各家应该是有利的，让他们有机会与当地的人通婚，并获取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从这段经文呢看来呢，这个当时雅各的家族啊，对这个性关系的标准和当时环境的文化是不同的，所以迪拿的兄弟们呢才会理直气壮的谴责这是丑事和不该做的事，于是设计报复这个事件和哈莫家族。而当事件的男丁在割礼之后都在康复期间动弹不得的时候，西莫和利未呢就击杀了城中所有的男子，并掠夺了城里和田间的一切。这个说的好听一点，就是西缅和利未是采用了这个兵不厌诈的这个计谋，如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讲武德了。尽管迪娜遭受这个强暴，应当谴责，但西缅和利未允许自己的怒气成为这个凶残的这个仇杀，也不是上帝所允许的。一件恶行永远不能借着更大的恶行来纠正，而且身为这个上帝的子民，应该以有别于堕落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生活。这个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为上帝的义。这一起事件也可以相当于是一件恶性的这个报复谋杀的案件。这个再一次显明了这个世人是都犯了罪。以色列民族呢是作为神的选民，实在是神的怜悯与恩典。尽管这个事件玷污迪拿的事 令人难以容忍。但是以这样的诡计谋害这个哈默和他儿子事件，以及这个全城无辜的百姓，仍然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幸免和这个利未呢，逃不了他们残酷屠杀并以暴力对待事件人的这个后果。上帝对这个幸免和利未的惩罚呢，在多年之后，借着神在雅各临死给儿子祝福的时候就显明出来。这个上帝的判决呢，实际上在我们后面会读到的这个创世纪的49章，它有记录。49章7节有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他们也承受了上帝的惩罚。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全能公义的神就宣告了，这个两个支派都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最终，这个西缅人是并入这个犹大支派，利未人呢是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祭司支派，没有继承到土地。这也相当于就是人在做，神在看，察念人心的神断不会以有罪当作无罪。另外，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的这诡诈和年轻时骗取，以扫长子的名分是如出一辙。就是说，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见一斑。雅各虽然这个他一生是诡诈，但是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新生后就改变了。但是这些儿子们呢，就雅各的儿子们呢，早年是从雅各学习的，就自然会在此就流露出来了。这个显然呢，这个雅各新生后是忙于回到这个迦南地后的一些自己的事情，并没有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使他的神成为孩子们的神，这也是这个惨剧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个雅各的儿子报仇的可怕后果是雅各深陷险境，因为当地的族群必会向他报复，也使雅各和他的家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其实，在这个创世纪，就是我们前面学的创世纪9章6节就提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所造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马太福音，也提到，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大家看这个世上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有一场战争能够脱离这样的困局。只有一场战争是真正的解放的征战，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战争，才是真正的一个解放战争。
谢谢周弟兄哈，这个400多年后哈，当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那神就吩咐他们哈，把迦南地的人进行灭绝啊，真的是啊，这个屠城啊，大人孩子啊，包括牲畜都要灭尽的。但是那是40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啊，迦南地的人罪恶还没有满盈。对西缅和利未所做的事情呢，毕竟是遭受这个上帝的咒诅了啊。这个12个儿子，被雅各祝福的时候，这2个儿子呢是实际上是被咒诅的啊。那这一段我们就看哈，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都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啊，这个他们是凭着血气在做这个屠城的事哈，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啊。另外，我们继续看哈，神在雅各身上的作为啊，这里雅各整个一段哈，这一件事情当中唯一讲的话哈，就是在第30节。那通过他讲的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他在想什么，他看重什么哈。 在小组里面哈，大家的分享哈，让我们对这一段的脉络就更加的清楚了哈。刚才崇涛弟兄和春霞姊妹哈都有很好的分享啊。那你看，整个在事件中所发生的这个事儿呢，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啊。每个人你要挑的话，都能挑出他们身上的毛病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哈莫事件和事件城里的人，是贪图这个雅各家的钱财，包括这个事件、这个玷污、这个底拿，都是他们罪的表现。但是呢，他们没有认罪哈、啊，他们来到雅各家呢，只是提亲啊，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啊。雅各的两个儿子哈、啊，你看他，杀人的罪，杀害无辜人的罪。全城的人屠杀掉了啊，欺骗的罪啊，欺骗这个哈莫和事件，也欺骗雅各啊，雅各事前是不知道的啊，雅各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阻止他们这样去做，因为雅各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哈、啊。更严重的罪就是他们是用什么？用割礼，这割礼是很神圣的哈、啊，是当初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他们利用这个圣洁的割礼的记号呢去骗人，那这个呢是更加的恶的一个罪啊。但直到最后呢，西缅和利未也是为自己辩护啊，31节啊，也不认错的啊，不低头的啊。雅各作为族长啊，他没有带好这个家啊，儿子们所做的事情啊，他其实也躲不了这个干系啊。但是呢，最后他也只是 blame 啊，就是西缅和利未所做的啊，然后讲到这件事情的危害，也没有承认自己的罪。雅各的罪在哪里啊？雅各的过失哈、啊，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反过来看就知道哈、啊，雅各在前面苏哥和事件这两个地方停留太久了。本该他们不应该定居在这些地方上哈、啊，你看后面35章第1节，神就提醒他起来上伯特利去，这是第一个他应该去的地方，这也是他当初承诺的地方，承诺神啊，他一个神平平安安的带他回来，他就如何如何哈、啊，他应该首先回去还他的愿呢。你看读到33章的时候，33章18节。特地圣经这里讲的哈，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城。这个平平安安的正是当初雅各跟神许愿的时候提到的词，你若平平安的带我回来，我就如何如何啊。他应该快快的去 fulfill 他跟神的承诺，不要在前面的地方事件可以停留啊。当初亚伯拉罕进迦南第一站也停留在事件，在那里祭坛建祭坛呢，祷告神的名，但是继续往前走啊，你要不要停在那里。但是雅各呢，如果不发生底拿这件事情哈，好像看不出迹象他会离开这里的哈。他地已经买了啊，虽然直搭帐篷啊，但是越住越舒服哈，这个是一个危险。所以到35章，神第一个提醒就起来上伯特利去。所以35章他就一路的往南走了啊，这是经过事件这件事情之后，雅各意识到的，他应该不断的在这个地上去行走，而不是定居在某个地方上。35章16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然后到了35章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啊，一路往南走，走到以撒应该是住在别示巴南地那个地方哈。所以从这个改变我们就知道，雅各前面的错就是在事件停留的时间太久了，这个女儿都长大了啊，这个在家里太闷了啊，都是哥哥都是男孩子啊，到了10几岁啊，这个女孩子待不住了啊，要跟当地的女孩子来往啊，就发生事情。这个哥哥也长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强力壮啊，他这个信仰没有建立起来啊，没有认识这位神，就可以做出比当地人更残暴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从西缅利未所做的事情看，他们比迦南人还恶做的事情啊， 还残忍，对不对？你看，没有什么好处。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救赎哈，改变他们，他们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比别人更恶。啊，我们今天也是哈，我们并不比没有得救的人强。从本性上来讲，我们都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若不是上帝的救赎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啊。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感恩啊。那也在这个雅各的身上啊，真是体会到上帝那个管教啊，上帝没有撇下他们，任凭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而是不断的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引导他们啊，走当走的道路。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需要怎么样顺从，要跟随神啊，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啊。那这是我们可以被提醒的地方。
哈莫和这个事件，他利用这个就是人的贪婪的，告诉这个当地的居民，就是说，如果是跟他们一起的话，他们就是以后就是可以娶这个雅各的女儿为妻，然后可以把他们的东西就当做我们的东西，就这样子去告诉这个当地的居民，就让当地的居民所有中间的所有男丁都受割礼，和他们一样。这些人呢，其实这个当地的居民也是有这个贪婪之心，所以他们这个才去愿意受割礼。所以这个当地的居民呢，其实是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他们的人性败坏。其实雅各呢寄居在别的国家，他们这个他也是知道这个，就是很容易就是他的东西就被别人当地的人就拿走了，就好像我们现在来到美国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是在这里如果是太高调的话，也很容易就是被当地的人欺负，然后就可能还会就是东西被抢走，然后还会赶出去。这个现在按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中国也好，这个外国也好，对于这些淫乱的事好像已经不当回事了。这个也雅各的这个小孩呢还能够就是坚持这个保守这个就是不搞淫乱，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但是唯一就是这个雅各的儿子呢，因为血气的上升就报复，就很用这个残忍的手段，用欺骗残忍的手段去那个。其实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雅各的对这个孩子的教育没教育好，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个但是从这个三十节呢，这个雅各是还是对此事呢是有反思，所以神呢就没有放弃雅各。雅各呢其实还是有些反悔的。我们来看这个日常生活中经常我们会有正义感，喜欢打抱不平。其实呢支持我们也很喜欢支持弱者。但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是，但是神不一定就喜悦我们所做的事，因为神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不一样。就是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意。美国特别是我们来到这个美国，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们需要 Loki 需要低调，就是碰到哪里有些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个需要避开，一个呢每时每刻的我们也需要这个要祷告，就是我们出我们入其实都需要神的保守。
这个家族雅各的家族是神特别拣选的哈，是与神立约的家族。之前亚伯拉罕走到哪里为神的名去建祭坛哈，以撒也是通过忍让的态度哈，跟周围的人保持和睦，是让人看到他们身上有上帝的作为啊。所以雅各第一个反应，他说：“你们所做的使我在这些人当中有了臭名。” 这是雅各所看重的啊。所以不知道当时雅各是只是考虑他们这个家族的名声呢，还是他想到说呀，我们这个家族应该是为神的名做见证的家族，让人知道神的美善、神的丰盛、神的能力的家族。这个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和以撒身上都体现得很好，但是到了雅各，到了这个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得了臭名。如果是从这个神为神的名做见证这个角度，这个雅各是抓住那个关键，这是神要借着这个民族、这个家族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神的名得好名声，让人知道神是这个美善的，吸引人来归向这个神，但是他们如今得了臭名，他们做的事情比当地的人还不如，那这个他们失去了这个家族被拣选的这个目的，所以从这个思路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所以我们不光只是靠着神在地上躲避灾难呢，不跟人这个争吵啊，不是这个应用的方向。应用的方向应该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神的选民，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当中，我们能不能做的让神的名得荣耀，让人知道神的好名声，这应该是我们应用思考的方向。
命弟兄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一开始就是雅各的祝福，得到的祝福呢，到底是由神而来的呢，还是从以扫那边而来的？所以我们因为他得到了很多牲畜啊、财物啊，跟他的子子孙孙啊，人口众多。后来我们讨论了很久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感觉到就是说，真正的所谓的我们要先定义什么叫做祝福啊。这个祝福呢，是是世上的名声钱财，还是利益，还是什么呢？还是真正的来自神的祝福啊？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就会被这个世间所蒙蔽了。我们同样看见啊，这个以恶制恶不是一个好方法。那在23节，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贪财啊。刚刚牧师跟周弟兄都有提到贪财，我们在第27节，我们看到了贪色，然后我看到一个就说注解啊，我不知道原文，但注解说这个玷污啊是用多数，原文是用多数，所以如果是原文用多数的话，代表这个城反映出来这个城的男子，那就说这两个儿子呢，西缅跟利未，他们杀了这么多人，所以代表这个玷污不光是一个人做的事情，那这个城就是一个很淫乱的城，很邪恶的城。那我们还看到了第四节，我们昨天看到的第四节呢，其实英文讲的不是求啊，事件对他的父亲是讲，是用命令语气说 get me this girl。他并没有很客气的，没有求的意思，所以是对父亲的很不敬畏。所以你也看到，就是说各方面看到这个城真的是没有所谓的礼义廉耻。那没有所谓的礼义廉耻就是罪。那这个罪的来源呢？其实我们又在讨论罪的来源啊，就是说我们人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刚刚周弟兄提到了。我们人都有正义感，正义感就是我们自以为义。那我们人呢，一般人又喜欢支持弱者，支持弱者呢，就是自以为善。那这两个加起来呢，所以我们觉得别人都不对，只有我们可以来行正义公理。那事实上，我们到底刚牧师讲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世人都犯了罪。从这里面我们真的是学到了，我们是为彰显自己的名，还是要彰显神的名？我们一生的路都在这里。那还有一个解经书说的，在希伯来书12章11-13节，我念一下，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 后来去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义。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些恶中呢，其实我们都沾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彰显荣耀神的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好，谢谢 Jennifer 哈。其实西缅利未没那么高尚哈，他们不是在伸张正义，他们就是在报复啊。为什么是西缅和利未呢？因为他们跟这个底拿是同一个母亲啊，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啊。那27节，雅各的儿子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他们不是在伸张正义，他们是在报复啊。如果这些事情可能不光是发生在底拿身上啊，可能当地也有类似的事情，那他们不会站出来伸张正义的啊，只是因为他们的妹妹受到这样的这个冒犯，他们才会起来啊。所以到了49章，那个讲的是他们的怒气，他们的这个残忍啊，那个爆发哈。所以呀，这是他们罪性的表现。
我想讲一件事，34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真的是真实的。如果我写家谱，我不会把仇视放在里面。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把这个事记载下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刚刚大家都讲到了，有一件事是肯定错不了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是50孝百步而已。我们读这一章，觉得西缅跟利未犯了谋杀罪，又欺骗、残忍加贪婪。其实在27节啊，雅各的儿子们，英文是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们，另外几个也加入了掳掠那个城，夺了羊群、牛群、驴，城间所有的，把一切货财、孩子、妇人都掳掠过去了。人的罪行是很可怕的。我记得刚刚我们小组里面小平讲的啊，不认识神的人会犯错，认识神的人但是不正常跟随神，有时候也会犯错，而且犯得更离谱。他说我们应当警醒。牧师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在28章，当雅各从迦南地要去哈兰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了神，最后他跟神许愿说，你如果平平安安带我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称你为神。他在苏格建了房子，8年后去了4件搭帐篷就停下来了。他没有履行当时跟他爸跟那个神应许的事情，马上回到伯特利，造成34章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跟神许了愿，或是跟神讲了一些事情，你要赶快去付费，在原地踏步很危险。在我们读35章以后，就慢慢就看见神他仍然是掌管，人在做神在看，这个非常有道理啊。所以我们话讲回来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基本上很容易，就是常常亲近神，读他的话，跟他亲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很小，其实很重要。每天我们到这个平台来读圣经，分享亲近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一生都不偏离，不但自己蒙福，家人蒙福，你下一代也蒙福。
就是第30节，雅各最后的这个说话开始了。但是我看了一下30节，他这一节中间提我一共5遍，他 整个这一章没有神的名字，一个神的名字都没有，全是表现在这种人那种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想法在做错事。刚才大家都提了是以恶治恶，雅各的儿子欺骗这个哈莫事件，说是叫他们行割礼，实际上呢他们有想法要在他们痛的时候杀掉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抵抗。哈莫跟事件呢去给他们本城的人说话，是利用他们的贪心也在欺骗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讲事件要娶雅各的女儿这件事，主要的目的是这件事，结果他们也在骗。这就看见世界上的事情是以欺骗还欺骗。这个三十节雅各说有了臭名，这是指他自己或咱们家庭有了臭名，但是真实的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犯罪其结果必有臭名，不管你犯大罪你犯小罪都会有臭名留给你的对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要注意，不要觉得人不知神知，你只要去用谎话用你的自己的心计来对待别人，你最后一定要受到你这个罪的后果。我觉得这句话我们真的很要注意，虽然雅各一直在想连累了我有臭名了，然后要击杀我我们都会灭绝了，他想的这个，但是他在之后神确实向他说了话，因为马上他离开了事件往伯特利去的时候，他就叫全家人要把偶像把这些装饰品都摘下来，我们不能再跟着我们走。这一点我是觉得他有一个进步，所以我觉得坏事神绝对不允许这个坏事一直笼罩着我们，他要使神的儿女通过这个坏事学到功课。第一个，我们不能在罪里停留，要按照神的心意走出来往前走。第二个，我们做了这次坏事以后，我们以后一定要汲取教训，不能老在臭名里头，要真正彰显神的荣耀。完了，谢谢。
雅各的一路跟随，在他的身上哈，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啊，特别是神对雅各的管教啊，不断的在用这个鞭子好像在打他啊，催逼他啊，这个回到神的面前哈。但这个管教的背后带着是神对他的那个深切的爱哈，啊，用这个爱的方式啊，爱中的管教啊，让他是走正路啊，做对的事情啊，而且带领全家人啊一起来跟随神啊，这是很宝贵的啊。
爱我们的天父。
嗯，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嗯，
因为我们知道你救我们就救到底，
嗯，
你爱我们就爱到底，
嗯，
你用爱我们的管教来使我们走天路，
嗯，
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被这世界引诱贪恋世上的名誉地位财富，主啊，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嗯，
我们想念的是天上的事，怎么样子一直的往前走而不要停留，
嗯，
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圣经中间的每一件事件都是为了使你的孩子们能够更认识你，更亲近你，更明白 我们要怎么样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长进。
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